劝修进度师，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居士同修，请看第79首。日轮当午正中天，普见高低物相全，阿鼻狱中真进度，结呛生理指金仙，弥迦当值书堪名，背负痴儿性可怜，今日使之归故里，结出田地尚依然。这首是痴儿投慈父，愚痴的儿子归投大慈悲父啊，那这个痴儿就代表我等众生，慈父代表阿弥陀佛。这是午时，就是正午的时候，就上午11点到1点这段时间，这在阴阳节气当中是阴阳二气相交的这么一个时段。在这个时段显然阳气顶到了它的极点了，这叫阳气在衰微，阴气在起来。好，那用这个时辰的物象，它都是针对这个日的运转，太阳的运转。太阳这时候运转在中天，正中天。那一般正11点，你用那个竹竿一立，它都是没有偏，影子都没有偏斜的。搞日在中天，出现什么现象呢？普遍的能够见到所有的景物，无论是高山低谷，全都在这个中天太阳的普照下显露无余。这既是描绘一种正午时的状态，更是有法上的比喻。这个日轮就代表我们的智慧的光明，全都呈现出来了，所以他能见到无论是自己的身心，还是一切众生十法界的所有的一正二报的情形。那能达到这个程度，那就是佛眼啊。好，以佛眼所见是什么情况呢？这种物相包括依报，也包括正报。从依报来看，阿鼻地狱那是在十法界当中最苦难的这个一个依报，刀山剑树啊，铁城里面猛火炽燃，一切受苦的地狱众生万生万世，阿鼻地狱是地狱当中最底层的，那 从经典当中描述是非常恐怖的，非常黑暗的，或者黑暗或者寒冰啊。好，就是在这个最不好的阿鼻地狱，却有着真净度。它显现的阿鼻地狱的苦难的景象，猛火炽燃的景象，是众生的业缘所感召。在当下，如来的法性没有缺少一点，所以阿鼻地狱的依报的体性仍然是真如法性。从这个层面来说，阿鼻地狱就有着真如法性净土。啊，这是大乘圆顿佛法传达的一个很特别也非常精辟的一个道理。如来遍一切处，不仅遍在人道的法界，也遍在地狱的法界。好，这样来理解阿鼻狱中真净度。结呛生离果金紫金仙，这是从正报来说，正报是有情众生，一切有情众生都有如来的德性。如来藏转三十二相入一切众生的心内。那这注意，一切众生包括九法界众生，所以佛所面对要拯救的众生是九法界众生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常常讲，冤非卵动之物，冤非卵动之物就是畜生道的啊，这些卵动昆虫类都是要救度的众生。那这些众生何能得到拯救呢？就是这些众生也有佛性。在佛言所见，一切众生贪嗔痴诸烦恼之中有如来的智慧，如来的德性，乃至如来的相好光明，与佛无有差别。好，这里就举出鸢飞卵动当中最卑劣的一个昆虫结呛。这个昆虫呢又叫黑甲虫。黑甲虫呢，它就是这个喜欢在人的粪便里面爬来爬去啊，吃也吃粪便啊，喜欢取那个屎来转那个丸啊，用这个表明人可能看来最可怜的、最卑微的、最肮脏的这么一个昆虫里面，却有着紫金仙啊。金仙是代表佛呀，里面却有紫磨真金的佛啊，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，一点都不缺少啊。是你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这推到了极致。结呛的这个黑甲虫也有佛性，也有佛的智慧，也有佛的相好光明。一切众生 都是未来佛呀。所以普贤横眼品第一个就谈礼敬诸佛，礼敬诸佛，礼过去佛大家都很恭敬，礼现在佛也没有问题，问题就出在要以平等心礼敬一切未来佛。未来佛不仅我们每天见到的一切众生，乃至就是这个吉祥黑加虫，它也是未来佛。我在经典当中受众生成佛之际，有四种受记，其中就有一种对恶鬼道的众生、畜生道的众生来受成佛之际，这是佛言所见，也是大乘佛法非常圆顿的一个知见。这种知见在《法华经》是以常不迁菩萨品来彰显出来。常不迁菩萨面对一切世众弟子顶礼，说一句话：“我不敢轻慢汝等，汝等终当作佛。”好，那这个跟我们知见上的震动是很大的。我们在无量劫的轮回当中，我们的佛性没有少一点，一粒明珠仍然全体在，但我们不了解啊，甚至不相信。一个人能相信之本具佛性的人，他整个的心态、气质、行为就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。那我们不能相信，这就是不能相信本具佛性，就会自暴自弃，就会无明烦恼控制我们，造作恶业，遭受苦果，永不停息。这个在大乘经典佛言所见，就叫迷家荡子，迷失了自己的家园，到外面去流浪的儿子。本来他是富贵的，本来他有一个安乐的家园的，一念无明呢，迷失了，他在外面去到处流浪，身心憔悴，衣食难继，苦不堪言。所以在佛常常讲，这是可怜悯者，就是特别值得怜悯的。本来他不应该是这么一个穷子浪子，他就迷了，最主要的就迷，不了解自己本具佛性啊。下面背负痴而性可怜，从现象上来说，一切诸佛都是我等浪子的父亲。那这个概念在《法华经》这个活载喻讲了好几次，我是一切众生之父。活载里面的这些众生，或十、或二十、或三十，都是我的子。 但我们背负，背负就是背弃了父亲了。背弃了父亲，当下就成为痴啊，愚痴的儿子，完全的不了解真相。如果用世间的孝道来说，背父痴儿就完全是一个逆子啊，不孝之子啊，不孝之子啊。啊，那从心性上来说，这个父也代表我们本有的觉性，叫本觉。当我们背弃了本觉的时候，这就一念妄动，就升起无明。那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，无明的三种细相，境界为缘长六出，五种出的境界之相，就使我们这个背起本觉的这个众生，就离开父亲越来越远了。以至于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有这个父亲。那我们在轮回迷惑颠倒当中，就不相信我们有本觉的佛性，这就背觉合成了，违背本觉，追逐外面的五欲六尘，认为那是真实的。我们都是这些愚痴的儿女，在佛眼里，这本来是佛视一切众生等同一子，佛一切的功德、法财、财富等着要继承、要传授给这些儿子们，他却舍父逃逸，跑得无影无踪，这不是非常可怜吗？这个性，性可怜，性就是的的确确是可怜了。众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这就像《法华经》几个声闻弟子自叙自己，在大富亲友家做客，喝掉点酒。那个亲友要有官事到其他地方去，就在他的衣服底下啊，系了一颗无价的摩尼宝珠，啊，他醒过来没有看到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摩尼宝珠，啊，于是就到处流浪，到处打工憔悴，最后忽然有一次碰到亲友，那个亲友夺灾，你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啊，你有一颗无价宝珠啊，怎么活得这个样子啊？我这一指点一看，破衣底下真的摩尼宝珠还在啊，喜出望外啊，顿然富贵。但这种事情需要善知识去说，要么他自己发现不了。好，今日就是当下，这也是得人生了，闻佛法了，尤其闻到大乘的佛法了，尤其闻到了大乘圆顿的净土法门了。或者读大乘经典，或者闻善知识的开示，使之忽然知道了，还有自己还有一个故里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在苦难的憔悴之余得到了一封家信呢。这封家信透显了这样的惊心动魄的信息呀、啊， 那是感动之余啊，就撩衣变形，踏上了回归故里的途径。是在无量劫不断的轮回，不断的受苦，不断的造孽，不断的迷惑的这样的全过程当中，这一世的得到加信，使之开始了知了这桩事情，那是多么不容易啊。那就像古德呢，那是百千万劫稀有难招之一时啊，你得到了这种信心，你产生了这种信心，你开始的回归了行动，这就是今日始至归故里。当你这一念的善根出现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是多么的欢喜，十方诸佛是多么的欢喜赞叹，他们都会来加批我们的，令我们在回归故里的途径一帆风顺。这样我们回归故里呀、啊，故乡风月依然上乘了、啊。这里用了劫出田地这个概念，一大劫有成住坏空四中劫啊，那这个坏劫有二十中劫，全且不说，那坏劫没有一切的生命啊，那是成劫的开出。这劫出如果用佛跟我们讲的启示经来说，劫出的时候，这个是光阴天人过来，那光阴天人是通身光明的，是能飞行的啊，形式是很端严的啊，能腾空自在。来了之后，那当时整个的结出的地面长出的叫地肥，就有点像提壶那样的啊，非常的甘美甘甜。这些光阴天人下来，哎，他就吃了这个东西。光阴天本身是色界天人，他是可以不用这些断食的。到了欲界，他一吃这东西，他就飞不走了。你吃了这个地方的东西，就跟这个地方结缘了，你就离不开了。啊，这有点像外星人到了地球，他的飞行器坏了，飞不回去了。这些光阴天从比较高级的生命形态慢慢的退化，以后他接受这个断食之后，身体就越来越沉重了，不像原来那么那么轻轻了。以后慢慢的光明没有了，光明没有呢，那就有日月星辰慢慢产生出来了。然后以后烦恼越来越重呢，哎，本来光阴天是没有男女的区分的，哎，这个慢慢的男女跟出来了，哎，这个男女的欲望出来了，欲望出来了，那就渐变眼见为有家庭了。有家庭，原来地面的粮食是不需要自己种的啊，你想要多少吃多少。慢慢后来有个人觉得哎，天天去拿很麻烦，他想储积一下啊，拿了三天的。那其他人看到他拿三天，哎，这也哎，大家都储存了，这储存慢慢的这个就有增值了。甚至就分田地啊，这一块归你的，这一块归他的。 那有的人贪心足，自己田地不够，他就偷人家田地了，这一偷就不产生了争执吗？所以产生争执就需要找一个公正的裁判啊来处理这个问题啊，那就是出现了岔地利啊，大家推举一个长相端庄很公正心来评判这些纠纷啊，然后大家拿自己的一点供养给他，他就专门来处理这个事情啊。哎，你看这个逐步的啊，从那种很好的状态变成越来越糟糕的情况啊，那以至于到了现在啊，那斗争坚固，烦恼具足啊，刚强不化呀啊。啊，现在回归到杰出，杰出代表非常纯洁的时候啊，杰出的沉淀密受污染，他用这个来代表我们众生最初的那个洁白的佛性。现在由于无明烦恼不断的在造孽，但杰出的那个田地就是那个真如实相佛性，实际上并没有被污染，我们完全的是妄心在这里起作用。好，那只要回归极乐世界，那全体的一正庄严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常乐无尽大涅槃的表达。哎，你就会深知，只要往生极乐世界了，我们本有的那个佛性故乡风月依然存在啊，这就是那个对联讲的，至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有谁真。大家好好念佛，回归到我们自信的故乡风月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